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高学历虽然很重要，但是却没有什么比得上清晰的洞见。智慧和知识是不同的事物。我们可以拥有博士学位的这个名衔，但是很可能没有应用智慧知识的内在价值。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传道书第七章，看到所罗门失去了焦点。他说，人迷路时很容易会跑得更快。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给忙碌者的智慧之言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你们在第七章前面的部分开始看到了箴言的缩影。让我来告诉大家关于箴言这卷书一些事情，只想要澄清一些的想法。因为我们接下来在传道书剩余的部分都会涉及箴言的内容。箴言是什么呢？箴言就是简短而富有智慧的话，帮助我们处理人生。箴言总是简洁简单，而且是富有洞见的。有一卷书充满了箴言，那这就是箴言书了哈，这是很清楚的生活原则。告诉大家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箴言，我想你记下传道书的第七章，然后呢我们就翻到箴言的第十三章，它刚好就在传道书的前面。好，我们翻到箴言的第十三章，这是箴言第一次出现对句啊，对句这样的形式。这些对句的意思是相反，这里的关键字呢就是但啊，但是的但。前后理路出现了思想上面的对立。我们来看箴言的十三章第一节，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诲，懈慢人不听责备。这种对比型的箴言逻辑十分明显。我们看十三章的第十节，骄傲直起真境，听劝言的却有智慧。你同样的看到对比型的箴言，这里有一系列对比型的箴言，这种笔法透过对比让作者强调自己的思想，可以实现加强意思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再翻到第十四章，你会看到完整型的箴言对句或者是箴言，这就是一个例子哈，很完整的。关键字不是但了，而是呢急。作者为了加强意思，借着对句可以使意思更完整。好，我们来看箴言的十四章第十节的例子，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经文就指出来了，人痛苦的经历只有自己知道的，别人是没有办法体会的。我们看到箴言第十四章的十节完整的思想吗？另外一个例子啊，在十四章十三节，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快乐至极就生愁苦。第三类是比较型的箴言，关键词呢是强如啊。我们同样来翻看箴言，这一次是下一章箴言的十五章，我们来看十六节十七节哈。箴言的十五章十六节说，少有财宝 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十七节，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另外一组比较性的箴言，好，我们来看到25章的25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啊，你看到比较了吗？凉水，好消息。我们有了比较，这就表示更有价值，比之更好。啊，注意啊，当我们翻到了传道书的第7章，就会发现相同的情况。所罗门他在寻找人生的意义，这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所罗门他说，我尝试找最好的。在寻找的过程当中，神开始将较好的向我展现。有智慧的人懂得分辨何为更好，直接指出是好是坏。所罗门在第7章至少用了7个这样的一个比较型的箴言。因此呢，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就会花时间来逐一的探讨，让大家得着一点智慧回家哈，可以吗？好，我们看第7章第1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你如果喜欢的话，这边可以理解为香水、花露水、古龙水啊，这个会与生活是更有关联性的。名誉有影响力和个性，可以改变人生，这是好的声誉。人们都喜爱名誉超过芳香的东西。下一句箴言要使你惊讶了啊！7章1节后半段就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这个真的是使我们无言以对啊，令我们困惑，不是吗？人们都喜欢都要庆祝生日，但是呢，却为丧事在哀哭。然而呢，在这节比较性的箴言当中，这却是真相。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你们如果仔细的比较两者，就会开始认识神了。让我来向大家解说一下哈。我们记着传道书这一页，然后我们再翻到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第1章。圣经的真理最好的例子，往往在圣经另外一部分找到。你在腓立比书的第1章23、24节，可以看到所罗门箴言这一个完美的例子哈。腓立比书的1章23节，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有一句老话就说，哎呀，我现在可是进退维谷啊。啊，这就是保罗他说的意思哈。我正在两难之间。首先我，你看到1章23节的后面就说，保罗怎样呢？他说，首先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你看，保罗他认同所罗门，经文印证经文。再来我们看到24节，他就说，然而，哎呀，最难选择的哈，最难抉择的是什么呢？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进入永恒。我情愿与神同在，胜过与人在一起。我情愿离世，进入天堂，享受与神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死亡的日子实在是胜过人在世的所有日子。好，我们再回到传道书的第7章。我们需要以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章哈。接下来的比较性箴言与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可以紧紧的扣在一起。因此呢，第3个箴言就是传道书的7章2节。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换句话说，探访丧礼的 家属休息室，胜过我们在可能是一个婚礼啊或什么宴会当中填饱肚子，在墓园里面散步胜过花一个下午去狂欢，或者是呢在剧场去看一场表演，或者听某一个人的笑话。所罗门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们这个爱宴乐、爱欢笑、爱玩乐、爱笑话和这个和气这样的年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使我们对死亡感到兴趣？不是的。记着，经文的主题是智慧。很奇妙的，当我们看透了人生，很快的便觉得笑话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会奇怪，欢笑如此的空洞，宴会场合是如此的肤浅，如此的表面做作。我们看下面一个箴言，第三节吗？传道书的七章三节说，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第四节，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人们很少对于小丑的表演跟笑话的内容有深入的想法，那个只是一刹那的欢笑，很奇怪，这种笑声啊，很快的便给忘记了。但是人如果在墓园里面散步，绝对不会忘记那些深刻的塑造生命的那些伟大人物。你在那里是有所学习的，从一个墓碑走到另外一个墓碑的经历，实在是非用语言能够表达的。我数以百次的面对悲伤跟死亡的情境，我在安息礼拜、追思礼拜上，很少见过更有智慧的听众，他们真心在聆听。可以肯定，这些信息是很令人畏惧的，但是很奇妙，从死亡的角度看人生会有多么大的得着。所罗门在这里便提到了一个箴言，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关于泰坦尼克号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战战兢兢的女士上了一艘小艇，差一点与同船的人一同掉进惊涛骇浪的北大西洋。她突然对死亡有所领悟，有所顿悟了。她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她要求批准，让她回去她的舱房。她很快的获得批准，但是必须要尽快的回来，否则的话，这个小艇他们就会离开她了。这个女士她跑过了已经倾斜到危险程度的那个甲板，跑过了赌场，那些钱堆在一个角落，倾斜严重。她跑到了舱房，推开了她的珠宝，爬上床，取了三个细小的沉，然后呢跑回救生艇。她在意外发生30分钟以前很难相信自己会选择细小的尘而不是钻石。但你看，死亡临到了泰坦尼克号，这个女士她面对死亡时的一下呼吸便改变了她所有的价值观，立刻她是无价的变为价值连城啊，贵重的呢则是变成多余了。在这一刻，这位女士她情愿要三个细小的尘，也不要整合的宝石钻石。死亡给予人智慧，它使人改变思想，如果是患了绝症，所使用时间的方式也会改变过来的，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人的说话方式也会出现了改变，这是很奇妙的。开始读的书以及想花时间一起相处的人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所罗门他并不愚昧，他找到了。第五节给了我们第五个箴言，我们看传道书的七章五节，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你想知道愚昧人的歌是怎么唱的吗？你只管再读下去哈。第六节，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 也是虚空。这是虚空，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就是这个思想。请你不要分心，你没有听清楚智慧人的责备。有的时候智慧人是上司，告诉我们工作已经结束，有的时候是父母拉我们到身边，面对面那么的近距离，直接告诉我们一些要听从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往往是不想聆听的。有的时候智慧人的责备来自于教练的嘴唇，他培训的运动员很有恩赐，但是呢确实很反叛，走迷了路。责备来自于教练，是不是仅仅需要掩耳不听吗？但愿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运动员会听从。有时智慧人是法官，由于法律的规定，需要就着我们犯的过错来判刑。我刚刚读完约翰·艾利希曼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权力的见证》。艾利希曼在尼克逊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他是美国一位举足轻重的人。他后来因为水门事件就入狱了，进入到监牢。他在写回忆录，我想要摘录一下他这本书最后一章少部分的内容。他说，当我经过将近两年的秘密审讯之后进入了监狱，我的自尊心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我是一个重罪犯，给剥夺了自由，受到人的轻蔑，穿着粗糙而旧的制服，拖着沉重的步伐，在沙漠从事捡拾和铲土的工作。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人认为我有价值。多年以来，我有能力忽视大部分的缺点和失败，不去面对他们。但在那两段的审讯期间，我成天听到检察官告诉陪审团我是怎么样的一个恶人。到了晚上，我回到酒店，回想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时候我开始大感震惊。这位艾利希曼他开始讲述他自己的婚姻是如何的失败，他的家庭如何的陷入到困境，最后在刑期过后，他如何在美国的奥勒冈州那个寒冷多风而且是嶙峋的海岸来寻求独处。我继续来引述他的话啊，他说，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他所指的就是位于奥勒冈州的一个小屋。我每天读圣经，在沙滩上走，我坐在壁炉前深思写作，没有既定的行程安排。我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或者我会找到什么样的答案。许多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我只是观察、聆听。我精疲力尽，我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再看为是有价值的，例如说名誉、信用、德性、认同、专业，也没有家人的拥护。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可能连家人也会失去了。所以听众朋友，你们只要想象一下他的情况哈。他最后呢搬迁到了美国的西南方最南边的一个州，叫做新墨西哥州，就在那里重新的生活。这是他最后的说话。他说，自从给判刑开始，我开始懂得查看自己。你看，这就是突破的智慧了。我关心自己对于真诚的看法，是不是有能力去爱、接受爱，以及我基本的人生的价值。我不再记挂尼克逊了，他大概也不会记挂我了。我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我不想要再努力跟他有什么样联系了。我们专业的关系已经跌到谷底了，没有人想要回忆那些糟糕的时期。那些插曲尼克逊的事件在我人生中已经结束了。讽刺的是，我感谢这些事件，某一个程度我看见了一切问题所在，明白过来，找到了现在的自己。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到这位智慧的人他的责备吗？ 有的时候这位智者可能是你从前的同事，有的时候是牧师，或者是顾问，或者是医生，或者是律师。有的时候智者责备你的时候会太直接，太强烈，太伤人的感情，太不关心你的感受，显得没有同情心。但是经文不是这样的。你想要什么呢？愚昧人的歌吗？你唱这个歌已经太久了，这不是欢笑的时候，这个不是制造一些滑稽的韵律的时候，或者制造一些笑话。人生是多有困难的，这个时候再一次的找到了，享受太多的娱乐之后再回到智慧当中，这是非常稀罕的内涵啊，不容易得来，不会很快的出现。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真正有智慧的年轻人。许多年轻人很机灵，很有魄力，有许多年轻人与众不同，但是呢，没有真正有智慧的年轻人。智慧是需要时间的，必须要经过痛苦、失去还有破碎，才能够开始有智慧啊！看到第八节了吗？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为什么呢？现在听起来合情合理，这是很美丽的，你们明白吗？毕竟这些全是现实，那些空洞的梦想成为泡影了，那些有一点快乐、兴奋、有趣和玩乐的梦想都成了泡影。当你走到人生的尽头，你知道整个故事。我们多少次说，哦，我如果能够再活一次，哦，我如果能够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应对，哦，我从前如果能够像我这一刻明白婚姻的真谛，哦，我自己经常听见这些类似的话。我家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哈，哎呀，我快要当主妇了。大家会一直听见我孙子的事情，请大家要习以为常哈，可以吗？哈，我没有想到过会喜欢选购婴儿床，因此呢很惊讶。我人生当中一段很快乐的日子，就是我们为儿女选购婴儿床。当我望着那个小小的婴儿床，奏着有趣轻柔的旋律，我想到小小的婴孩将要与我相处，而成为最聪明的婴孩。我突然想到一切对于小婴孩所要说的话，我想到妻子可以给予的智慧，我想到了时间。我的生命当中受到我祖父的影响是最深的，我仍然记得他的一些意见，我记得最有智慧的话是从他而来的。你们明白吗？人生生命当中最终是会完结的，是再也不能够快乐的玩耍，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也不是长久的迷雾，这是现实啊。因此呢，索尔仁尼琴他就说了，要赞美监狱，监狱啊，赞美你的破残稻草，监狱啊，赞美你发臭的汤，监狱啊，赞美你使我柔软下来，驱使我回到神那里，赞美你监狱。这就是智慧，这就是智慧。他找到了神，他最终回到了神的面前，这是很好的事情。你们要清楚的聆听啊，这是另外一类型的箴言哈。紧接着这一个给了我很大的挑战，这就是我挣扎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传道书的七章八节哈，后面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忍耐，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挑战，我与忍耐的争斗实在是太大了。我回头望去我自己的生命的过去，如果是能够等候而不是大发雷霆和发怒，将会更好大。
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因他必带领我到底，我今生只有一个目的，永远与主相依到底。我今
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给忙碌者的智慧之言。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给忙碌者的智慧之言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给忙碌者的智慧之言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